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名利心不去，层次难以突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外地开饭店时，认识一位同修恩，根基很好，一直是开着修的，而且师父还给他打开了宿命通，他看见了和我的几世姻缘，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他的修炼状态一直令人堪忧。他自己开着旅馆，有着稳定的收入，可还是不知足。听说承包土地种植土豆赚大钱，梦想一夜暴富，于是向银行借贷将近百万。大家都劝他，可是他不听，最后因为不懂技术，买种子没经验，被人欺骗，品种不好，导致他的土豆没人要。秋收时，土豆又突然降价，几乎血本无归，最后借贷难以偿还，只好四处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在同修中反响强烈。利益心不去，被旧势力加大了执着，由于总是忙于生意，自己修炼状态也是一塌糊涂，一年多没怎么学法，三件事差点荒废。由于心思不在法上，天目也关了。一位男同修 H 是个小包工头，经济条件很好，楼房就买了五处，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但不是参加晨练，而是去工地，晚上回来累得八点多就睡觉了。其实他是包工头，每天安排完活就没什么事了，有很多的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由于执着于利益，常年疏于学法练功，守不住心性，经常发脾气。最可怕的是，旧势力烂鬼就会操控常人，三番五次去勾引这位男同修，想用利益和色欲毁了同修。终于他犯了色戒，而且一犯再犯，现在也是待修不修的。有的大法小弟子没参加工作时名利心很淡，成家立业后就开始追逐名利、地位、享受、金钱、汽车、洋房，名利心越重，工作和心性一起往下掉，最后也就毁在常人中了。当今社会，人们沽名钓誉，侥幸成名，华而不实，难以成事，得到就高兴，失去就痛苦，为之牵肠挂肚，而乐而忧，余道甚远。我们修炼人要摒弃名利金钱的诱惑，才能获得大自在，才能救得了别人。师父给我展现大法弟子圆满坐在莲花上白日飞升的那一刻，就是你的亲人，或者你认为他修得不错，但是最后却没修成，淘汰了，你都不要动心，因为一动心就飞不动了，就这么严肃，最后一刻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考验，靠的是平时真修实修，这是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强为的，是放下名利情，真正同化真善忍，才能做到坦然不动心的。到最后了，方方面面都是考验，就看你行还是不行。旧势力也在加重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往下拖，一念不对就会偏离法很远，一关过不去，下一关接踵而来，难大了过不去就会掉层次。人中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我在外地做资料时，认识一位外地女同修，她有段时间执着于利益，种植冬虫夏草，很赚钱， 三件事都不干了，掉队了。他看见法相上的师父法身离开了，他就赶紧跪在地上磕头，痛哭流涕地说，师父，我改了，我精进，师父别走，弟子错了。但是师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于是他赶紧做好三件事，可是没几天就被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拖得又不精进了。一天他刚躺下睡觉，就看见床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哭得非常伤心，一边哭一边说，孩子啊，妈想你，孩子啊，妈想你。打过来的思维传感告诉他，这是他在天国世界的母亲，看他这么下去根本就回不去了，所以才在他面前显现。他本人也是哭得痛彻心扉。从那以后，他才真正的精进实修，并努力归正自己。但是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可用来弥补和追赶的时间比现在要多一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如果我们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时间还赶趟吗？能不能做好？师父着急啊！我们天上家里的父母和众生，每时每刻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地球这弹丸之地，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希望我们快点达到标准，因为只有我们达到了标准，他们才能得救。我们人心太多，就是宇宙天体还没有归正，救的人也没处去。你的执着心不去，你世界无数的众生就泡在黑黑的业力里，毫无生机，无法得救。法正人间时，师父强大的功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没归正自己，那么他们就瞬间随着旧宇宙解体了，就这么严肃，所以师父才那么着急啊。所以修好自己，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太重要了。师父这几段讲法，我们真的要多学几遍啊。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名利在头脑中的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超过了练功，从此功就往下掉，功就越来越小，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师父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见精进要旨，修者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告诫我们，你不去修这颗心，你就能够上来，你达不到那个境界的要求，你就能上来。常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心、钱的欲望比成佛的心都重，你就能上天，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已经是个超常人了。我们要唤醒迷中众生，可是自己却被迷得神魂颠倒的，这能把人救了吗？多年前，师父给我展示了我在久远以前和师父签的誓约，发现所有大法弟子的誓约都有相同的一句，那就是如如使命，行神全灭。因为你欺骗和背弃了师尊，那可不是儿戏啊，那真的要负责任和承担后果的。另外，空间和人间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更可怜的是那些在这几年毁于名利中，在常人中追求有所成就而贻误修炼的同修，在人间这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就。一个在粪坑中的生命， 你还谈什么成就，谈什么幸福啊？你能成就什么呀？你能得到什么幸福啊？想想南亚大海啸，人死的到了跟坑埋禽流感的鸡一样了。仔细想想，人已经走到了坏灭的地步，在神的眼里已经不能当人对待了。而人如果想自爱，想被神珍惜，也只有修炼了。在今天，也只有法轮大法在给人机会了。北宋邵雍梅花诗开篇就是：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我悟到这首诗采用的是倒叙，是说当今社会，人们追逐金钱享受，对物质利益强烈的占有欲望，导致人类迷失在俗世名利中，浑浑噩噩，沉浮在肮脏宦海中，难以自拔，再也找不到本有的圣洁与辉煌了。古语说，古今来形形色色，无非是戏，天地间古古怪怪，何必当真。缘分不过是戏，亲人都是过客，钱财终会散去，回归永恒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那么古代修炼人视钱财如粪土，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只有保持逆流而上的修炼人状态，才能挣脱名利欲望的牵绊和诱惑，才能重新踏上返本归真的真理大道，使生命与天地共长久，才能在纷繁的世间从容面对各种考验和诱惑。只有修得无执着、无漏，人心观念越来越少，直至不被其带动，才能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苛求，心灵空静无为，身在尘世而心在方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同修不要放弃他们说开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4月22号简讯与交流中发表了同修不要放弃他们短文交流，同修提到的这个现象绝不仅于他们地区，几乎可以说在大陆占 50% 不为过。好多年了，想就这个问题与同修交流，真的是从某种角度讲不愿打击同修救人的热心，因此一直没动笔。一些相同的看法，同修已在那篇交流中写了，我就说说我看到的一些事，举实例说明问题所在。我地区某乡约有同修30人左右，含有代修不修的，该乡大约有3000户人家。我曾参与过该地区同修发放真相资料，大约从2005年至2007年，九评共产党发放了3遍，几乎每户收到3本，真相小册子更多，加上2008年之后不停地做，讲真相力度可想而知了。最近几年，那里同修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都做得挺好。就这样的地区，不了解情况的城市同修来过不知多少回了，说这是偏远地区，就是离他们家远的地区。农村同修知道后，有的说城市同修多，没地方发了，他们做得真好，来帮我们了。有的不太明理的同修说，来发更好，咱这警察再抓人就告诉他们不是咱发的，别抓我们，要抓就抓他们。这是我亲耳听到的。那么真的是城市同修做得好没地方发了吗？不是啊。还是就我所在的地方城市说吧，该市大约30万人口，按3人1户的话就是10万户，真正出来发放资料的并不多，而大部分发在开放小区，如今高楼林立，封闭小区算中高档小区了，居住在这样小区的同修很少了，就算有，没有门卡也进不去，可见空白区还是有的。由于同修少，
就是开放小区也不见得都发到了。可是本地区还是有同修偏重于到偏远地区的农村去发真相资料，有种避重就轻、舍近求远的感觉。每年的台历挂历成千上万的做，每年又都是乘车乘车的往农村运，做得多发得少。借用同修的话，真的是在我们周围每天那么多过往的或者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众生，我们救了多少。我看到还有另一种现象也在这里说说，城市同修认识农村同修后，不了解同修的修炼状态，不了解当地是否已有真相来源，也不了解同修周围是否已有多个资料点，或是已有同修协调接洽，认识后一是要什么给什么，重复更换设备，造成农村同修无形中乱用大法设备及资源；二是强送资料，造成资料跨年隔年积压；三是使当地同修之间形成间隔，不好协调。以上这些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从城市同修讲，我们本身不该有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是自身对自己周围讲真相环境的怕心、不负责任心、做事心、法理不清晰等各种人心所带出来的。真相总要做的，怎么做纯净度打了折扣。当然不包括有的同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和不是这个原因的。从农村同修讲，愿意接触城市同修，好奇好事依赖，农村同修之间显示也有个别贪小便宜的。农村同修大多学法少，人心还很重，哪个同修和城里同修联系了，那个同修家来谁谁了，都很可能干扰了他们，其实也给城市同修带来很多困惑。方方面面的不同导致了做事方式和心性标准的不同，内耗是有的。从农村人好不好接受真相来看，也绝不是同修看到的那样，哪个地区好讲是那个地区同修真相做得好，农村人被毒害的轻一点而已，不应是同修简单的认为农村人朴实城里人奸猾这样看问题。如果你真这样想，首先你的思维就不符合人的理，知书达理呀，更不符合法，不符合法怎么救人呢？这样讲真相救得了人吗？这么多年的明慧网交流中，经常看到有呼吁大家到偏远的山区讲真相救人的交流文章，我想可能是有一部分同修周围已经做好了，再往外走走，再到远处走走，这是值得借鉴和珍惜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不是该修修心呢？那么那些感觉在做真相、在做协调的同修，很可能对师尊给弟子的安排起了不好的作用，给救人减少了力度，给旧势力迫害找了借口。再借用同修的话，有经验会讲的同修，请带带那些经验不足的同修，大家都用用心，别轻言放弃啊，自己身边的众生在翘首以盼，等着被救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斩神通制止恶人行恶》，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28号。师尊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2015年12月2号下午，我2点多钟出去讲真相，路途中劝退4-5人。4点钟，我走到一条宽敞的大马路上，看到路旁的苗圃丛中有十几个人在挖直径1尺粗的大树，准备到别处去移栽。我想这可好了，然后就朝他们走去。我走到一位农民工身边，他正在刨土挖树坑，我就为其讲起了真相。他听后说，
就爱听你们法轮功说的，你们讲的都是真的。现在逮了18万老虎级的贪官，才只逮了2%。看来协党官员真是无官不贪呀，这回这个协党是玩完了。然后我问他入过协党组织吗？他说入过团队组织。我给他讲明了真相，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是为我们好，帮我们躲灾难，你帮我退了吧。之后我又到离他10多米远的另一位刨树的农民工前讲起了真相。这时西南方10来米远的一个挖树坑的人高声喊起来，你不要讲了，我们老板一会儿来了就抓你。我当时一心想着救人，没有一点怕心，尽管他大声叫喊，我还是继续讲下去。此时有两个武警路过此处，我也没被干扰。不一会儿，他的老板开着黑色豪华轿车向这边驶过来。这时那个喊叫的农民工嘶声力竭地大声喊，这回老板可真来抓你了。尽管他疯狂地喊叫，我心仍是没被其所动，继续给听真相的那个人讲下去。此时齐老板的轿车急速地驶过，这正如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经济要指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他看过路的武警老板没管此事，就急匆匆地向我跟前跑。在他赶到之前，我已经为听真相的农民工顺利地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此时我心态稳定，慈悲地对跑过来的那个人说，兄弟贵姓？他说姓李。我也平和地给他讲起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又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吗？把他退出来吧，等天灭中共时也好保个平安。他听后说，我在部队就入了党，你还敢和我讲，你这是反党，派出所就让我抓你们这些人。对此我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功是高德大法，练功人是修真善人的好人，共产党是邪恶组织，性质是假恶报，他建政以来运动不断，伤害了8000万的中国民众。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99年又把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推向对立面，绑架数千万，杀害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买钱。你说他是好的政党吗？他说，我不信，你就是反党，我要把你抓起来。我没被他吓唬住，没有一点怕心，仍慈悲地对待他，劝他不要助纣为虐，那样会害人害己，会遭报应的。这时他脸色青紫，横眉怒目，咬牙切齿，高声喊道，现在我就打110报警来抓你。说着解开衣扣，掏出手机要报警。此刻我求师父加持来保护弟子，心里发出正念，铲除他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并说，你不要那样做。接着我双手做了金刚排山的动作。金刚排山，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我双手就这么轻轻一推，只见这个40多岁约1米7左右的男子腾空而起，两掌心朝上，两脚朝天，飞落到东北方向一个2米宽1米半深的树坑中。然后他猛然爬起来，像一头恶虎一样，双手紧攥着拳头向我扑来。我又双手做出金刚排山的姿势去挡，只见他又腾空而起，还是四脚朝天，飞落到了西北方向的树坑里。这次他爬起来又像一头困兽一样，双手攥拳，单腿跳，双腿蹦，脸扭曲着，嘴角歪斜着，嘴里哈哈哈地尖叫着向我扑。这时只听砰的一声，一拳打在我的左胸上。当时看他的拳头出击速度很快，但是打在我这70来岁的人胸上之后，我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然后他再次爬起来，脸色铁青，又像一头困兽，狠命地扑向了我。此刻我竖起双掌做金刚排山动作，嘴里对他说，你别。话没说完，只见他第三次腾空而起，又四肢朝天，摔落到西南方一个直径2米、深1米的树坑里。由于三次恶行都以失败告终，他从树坑里爬出来， 灰溜溜地跑到十几个农民工中去刨树干活了。在这次讲真相中遇到这种情况，我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威力。只要正念足，师父法身和正神时刻都在保护我们。只要正念足，师尊给予我们的神通即刻显出。今后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对大法怀有恶念、对大法弟子干扰行恶的人时，一定记住求师父加持，不妨试一试利用神通保护自己，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多抢人，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宇宙中还有正负生命的存在，有佛有魔，有正神有负神，互相之间都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是宇宙中的必然产物。见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告诉我们，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见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师父还讲过，其实修炼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那是宇宙从祖中正负生命之间激烈的反应在常人社会的表现。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2016年4月10号星期天晚上8点10分，看到天体中出现一条黑线，好像要把天体撕开一般。从图像的显示，我也明白了师父讲过的一层理，宇宙中正负两种因素的存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当人的一面出来的时候，神的一面就退下去了，如果人的一面占的比重很大的时候，神的一面就站不起来。在正邪大战的时候，作为修炼人来讲，神人方面占的比例的多少就显得很重要了，把握不好的时候就会两边倒，甚至会走向反面。但有的修炼人周围学法修炼的环境好，就能帮他撑一下。比如一棵树要向西边倒的时候，如果拿一根柱子把它撑一下，让它摆正，再把地上的土踩实，树就不会倒。大法弟子在很正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如果在修炼人不正的时候，很快就会掉下去。看到图像理解了一个问题，现在修炼人的修炼环境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时候师父还要我们救人救人救人，还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呢？这就要看每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是否在法上。我们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正法形式与现实的形式差距很大，看到现在很多人都只愿做表面工作，都不愿做实质的工作，更没有人想做无名英雄，还认为自己修得好，有的显得很麻木。其实轰轰烈烈的工作并不是修炼，真修实修才是修炼。图像显示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天体有个黑线的出现，分化意味着什么呢？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人中还是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对应着下面的每个人，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它会分体，分下来的东西都是很不好的，会影响到世人。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但是到了最后的最后，有的人就越重视表面，特别是当领导的、做过协调工作的、辅导工作的人，比例比重大一些。当然还有后来滋生的情况，这样的人比例比重少一点。从整个天体对应下来，就有一群人蠢蠢欲动，不是向正方向走，而是向反方向走。这股暗流在提醒某一种事情发展的因果关系，别人怎样走，你不能跟着别人怎样走，好像有这种提醒吧。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 走不正就向黑线方向走，被迫害都是因为走不正造成的，这条分界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太依赖他人了，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可以了，就会出现奇迹。这条黑线在现有层次有三种理解，一是整体的相生相克，二是天体的修补，三是人走不正，佛性与魔性的比重的多少就显露出来了。看到很多人在往黑线的方向走，听到里面有人讲，我修不成，我也可以做个好人啊，我们很多人也可以做个好人啊，可他们还是往黑线的方向走。我们三人与他们沟通，他们在狡辩，看到他们在讲，我比哪个修得好，比哪个修得好，他们互相比起来了，提醒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大法的好处，还是不懂，只有少部分人能明白这个理，正能量的理。很大很宽的路，很多人在走，往黑线的方向走，走着走着也有往回走的。我们三人都在劝他们往回走，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要一条黑道走到底。往光亮的方向走的人不多，很少，往黑的方向走的人很多。我们其中一大法弟子劝他们回头时，他们把他推倒了，根本不听。我们三人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一定把他们拦下来。队伍中有一个人讲，再往前走就死路一条。马上有人说，不听他的，我们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火光电光，有些人就不敢走了，出现了雷雨，他们都退回来了，喊天叫妈的。前面山边出现了火光，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讲，绕过去绕过去，地滚雷出现了，有的人掉进去了，有的人开始往回走了，有一些暴徒邪恶出现了，撵那些体质弱的人小孩往前冲。我们其中一个大法弟子讲，用慧剑把他们灭掉。话刚说完，就有一个薄竹皮的东西打该大法弟子，我们请出法网把这邪恶收进去灭了，那些体质弱的人反过来打暴徒了，反抗了，觉醒了，有人往回走了，但还是有人往前走，看到有人掉下去还是往前走，前面出现闪电，刷一下几个人倒下了，又刷一下几个人又倒下了，很多人不敢往前走了，再往回跑了，邪恶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了，邪恶很恶毒地开始拿刀杀人了，体质弱的人小孩在跑在躲，有体力的在与邪恶拼起来了，邪恶很嚣张，天神出手了，把邪恶的头一个一个的砍下来了。看到这里图像就消失了。师父讲，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大家都这样做了，我就不信那项目做不好，就是没有向内看，没有正面吸取教训，就是没有像大法弟子那样讨论问题。见各地讲法十一，2001年纽约法会讲法。新天新地新人类新三才，新地球正在更替，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个给我行礼的年轻军人，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明慧王，2016年4月22日。2016年的一天晚上，我出去贴真相传单，刚快贴完时，我发现我身后有人跟我，我站那儿回头一看，果然有个人跟着，是个年轻人，21岁左右的小伙子。我当时想走快一点把他甩掉，可是我快他就快，我慢他就慢，我站那儿不走他也不走。那时是冬天，天黑得早， 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天很黑了，我就想干脆坐公交车，倒几次车把它甩掉。我就往公交站走，当走到公交站时，我看那小伙子拿手机准备打电话，我一看不行，不能让他犯罪，我心里请师傅加持，非常平静地朝小伙子跟前走去，心里一点不怕。小伙子，你为什么老跟着我？我问他，他说，我一直跟着你，你都贴些啥东西？我说，都是控告江泽民的。他说不行，他是国家主席。我说，小伙子，你知道咱中国有法律吧？如果老百姓犯了法，是不是要受到法律制裁？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主席犯了法，是不是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在法律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啊？小伙子不说话。我接着又说，江泽民是当过国家主席，但他在位期间出卖国土，相当于40个台湾省面积，这些年一直在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可是佛法修炼，叫人做真善忍的好人。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国家所有的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欺骗世人。小伙子听到这儿，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不相信这些，我相信科学。我说，那好，我就给你讲一讲科学。我没练功时一身的病，有皮肤病、白癜风，还有腿肌肉萎缩。那时我才30岁，得这些病非常难受，皮肤一块一块的白，非常难看，爱美的心受到很大伤害，我都没有自尊心上澡堂去洗澡。腿肌肉萎缩，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夏天连裙子也穿不成，这条肌肉萎缩的腿非常难受，一天到晚老是累，晚上睡觉有时都给累醒了。我为了看病乱求医，只要是医院，不管是私人诊所还是国家大医院，只要是见医院门，见门就进，花了不少钱，吃了不少药，形容我吃的药多的能用架子车拉。一位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看到我老到他那儿去看病，时间长了，不但腿不好，而且这条腿还在一个劲儿的细。那位老中医告诉我说，你不用再来看了，这肌肉萎缩在现在咱们国家没有药可治，这病就像癌症一样，只不过没有癌症来得那么快，也是一种不治之症。在最有权威的省中医研究院，现有的科学给我开了一个不治之症的药方。你想当时我的压力有多大，心里很苦很苦，对科学的失望，望着蓝天，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是每天承受着痛苦。在1998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的几个月，不到半年，我的腿肌肉萎缩好了，而且全身的病都好了，白癜风也好了。我没有花一分钱，没吃一片药，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像做梦一样。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给我开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宝方，而科学给我开了一个再别来看了是不治之症的药方，你说哪个科学吧？他听完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想了想说，我不相信你们传单上说的活摘器官的事。我说，那好，我用亲身经历的事来告诉你。在2004年，我去成都，在成都医院，我发真相传单时被恶人举报，我被抓到成都洗脑班，一进洗脑班就要问你的名字、住址和单位。我心里一直发着正念，一句话也不说，并求师父救我。他们只好先将我关起来。等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就来了10几个人，不像公安，就又问我那一套：你是哪儿的？多大了？几个孩子？到成都来是干啥的？他们一看，怎么也问不出一个字来，就走了。这些人刚走，洗脑班的头头来了。很客气地跟我说，你说你是哪儿的，我叫你们单位来人把你接走，要不就没有时间了。我就是不说话，他一看没办法就走了。下午2点多又来了10几个人，也不是公安的，都穿着白大褂，就像医院的医生，就又问我那些，我还是一个字不说，他们又走了。这时那个洗脑班的头头急急忙忙地来了，说你赶快说出你的地址，我叫你们单位来人把你接走。他看我一点不说，就急着说，我都想跪下求你，我是在救你，在这只有3天的时间，3天后你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你的亲人了。如果你能回去，不管怎样，就起码你还能见到你的亲人。我看他是真心的， 就说出了我的地址，他拿着我的地址赶快就走了，给我们单位打电话，要单位派人连夜坐火车去成都接我。单位来人第三天早上7点把我接走，9点火车离开成都。在早上7点离开洗脑班时，那个洗脑班的头头说，说来也怪，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进来我都没感觉，他们长得也年轻漂亮，可你又不漂亮又老，可我就非得要救你，不救你就不行。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咱们前世不知有多大缘分。我接着对小伙子说，小伙子你有文化，你想想消失是个什么概念，消失就意味着离开这个现实生活，离开这个地球，只有死才能达到消失的概念，是不是？可不可怕？江泽民在位期间对法轮功学员从来不讲法律，法轮功学员不受法律保护，江泽民只是下命令，口头传达，这些人为了钱才敢那么大胆地干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事。我是九死一生，那些被抓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随时都有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可能。现在你该知道活摘器官是真事了吧？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不说假话，我不会拿我的生命有关的事在这里给你开玩笑。小伙子像是听明白了，没啥可问的了，说我是个军人。说完非常正规的给我行了一个军礼，什么也不说扭头走了。我看着年轻人的背影，心里感谢师父救了我，同时让我给年轻人讲真相。现在世上还有多少被邪党欺骗蒙在鼓里的人呢？这些不明真相的人都等着我们去救度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